长，当然就慢慢不断要毁灭掉的身体，这是自然的。你把它当成一种自然，那也就好过一点。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怎么这么辛苦，那这么辛苦就会自己不断的埋怨自己。我敢这么讲，如果说一个人，哈，说我们讲说中国人讲说讲福报啊，说好死这件事情是一个福报，我敢这么讲是确定的。他很自然，而且说走了就走了的那个福报，他都没有受到折磨，那人生没有受到那一段生诸异面的折磨，嗯，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家父就很不容易，我认为非常不容易，哎，我到现在看到他了，还是一个活神活现的一个人，还是那么样子的，要去旅行那么达观那种人。哎啊，跟小孩子跟那个小孙女玩到11点了啊，把他抱出来，该去睡觉了。可是明天早上4点半他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那你看他往生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也没有什么病，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说走就走了，而且年龄也可以了，也都及格了，超过平均数以上了。我觉得实在是不简单，是不是？可是你能强求到这样吗？不可能。我看过有的人到了90岁了还在那里哼啊哈呀还不走，就是每天抱怨，是不是？为什么不死？哎呀，人家求其生而不可得，他抱怨为什么不死。对，我们要清楚的是，我只要认识清楚人生，你既然有一段风风光光的高高兴兴的成长的很有力气的那个时代，那你就同时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到最后就要喘到一点气都没有为止，然后这出戏才算演完啊。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以后，你才觉得说其实我们该是要好好的去努力，但是我们也会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也不需要很多事情那么看不开。这件事情就好像聚不聚的问题，就好像一义的问题，就到底我们是要看得好好的去创造一个很有成功的很有成就的人生呢，还是我必须啊要达观一点来过生活呢？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聚不聚的问题，就又陷入矛盾了。人生不是说你要去达观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要好好去创造很多财富的问题，都不是。你在陷在那里头去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好吧？你想要达观，对不对？你不要工作，对不对？那好，你现在就开始过一点轻松的日子好了，过没多久粮食就吃完了，对不对？哎，你多轻松一点好了，人生也不需要什么学习。可是这个社会啊，这个知识的半衰期这么短啊，那么今年2000年美国做的统计，他说今年6年级毕业的学生，他们到了大学毕业是10年嘛，到了他们进入大学毕业到了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么社会变迁的速度是现在变迁速度的4倍。如果以知识的半衰期来看的话，我现在学一种知识一种技能，我用4年的话就会被淘汰，那么10年以后你学一样东西只剩下1年。可是你的生活现实就是一个变迁很快的，你是不是可以说我还是悠哉悠哉，我学佛的人我要悠哉悠哉，我万缘放下，你放放看好了，也不行。那你说不，我觉得我要每天好好去追求，要不然没饭吃，我好好的努力，我整天在追求，而且我最好是多存一点钱，没有错，这也不能讲你错。可是你只有这个部分的时候，每天都像工作狂一样，你的人生还会活得好吗？你当然活不好。所以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我人的无我这个部分开始一你能够从那个地方我的执着这个部分一开始打开来以后，看出了生诸异灭的自然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达观，你会 这个时候呢，会这个变得更为自然，对于生活的东西会看得更为啊，这个视野会更大。那么这个人生活会比较自在，比较不会卡在啊那个得失之间。但是不卡在得失之间，并不表示我们不去工作，是这个问题。那么第二种呢，叫做观察异常，其实是知自共相啊，人无我，也就是说，他在声闻缘觉里头，他还觉得自己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我在，只是不是我啊，不是执着在我里，但是还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永恒纯净的我在，就这样子。但是现在呢，那么观察异常呢，他已经把自共相的部分参透啊，当然他也知道没有执着在我里头啊。这个时候呢，就能够随顺观察啊，随顺观察，那么内心里头就有更为达观的一种感受。那这个部分，他称它叫做观察异常。要注意，观察异常跟渔夫所心常最大的不同是，渔夫所心常虽然能够无我之道生住异灭，但是他还感觉到自己似乎应该有一个超越于我之外的一种东西，一种我存在，那个是声闻。那么观察异常呢，他已经在自共相的部分已经从里头解脱出来了，也就是自共已经不在自相有一个那个我啊，跟一个永恒本体的一个世界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了。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观察异常它的一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它差别就在一个把这个我给参透掉，完全参透掉。攀缘真如禅呢，是无我，可是也法无我，是人里头无我，法也是无我，那是攀缘真如禅，也就是已经见到真如这个部分了。那么如来禅呢，如来禅是正智圣智这个部分，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常寂灭的，可是这个寂灭本身不是没有，他永远的都有一种禅的喜乐，有菩提乐，有如来法身的不思议境界。那这个东西我们说它叫做如来禅，我们简单把它复习一下这四种禅哈。渔夫所行禅，他虽然把很多的念头都放下来了，很多的冲突放下来了，但是他还是想着似乎好像有一个类似像魂是一样的东西，他认为有这个东西，那个是声闻弟子啊，把所有的念头通通都放下来，他还是有这么样，虽然无我，没有我的执着了，但这个我是指我们一般的自我相的这种我，我相已经没有，但是他还有一个超越我相的东西存在，他觉得还有这个东西。观察异常呢，是他已经把自共相的部分也参透了，那我的这个部分当然也没有了。那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观察异常，他就能够随顺观察，各种东西都会越来越自在，但是随意观察。那么这个攀缘真如禅的意思呢，是不只是人无我这个部分已经做到了，他连法无我也做到了，这个部分是对于哈这个二种我见全部都已经解脱了，那个部分真如就出来了，但是攀缘真如禅。可是这个攀缘真如禅里头却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它并没有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活活泼泼的啊，再回到这个生活里头来的那一部分。所以你看到如来禅的时候呢，他就讲说正智圣智，他经常在一个极面的状态，那么得禅定乐，那么菩提乐以及如来法身不思议境界，他告诉你这四个东西的不同，其实是一个等次的不同，是一个等次的不同。可是这里哈，我们看他的经文里头的叙述，如果我们用中观来叙述这个部分，往下所谈的啊，诸事啊，这些种种的我见这些东西，如果都已经转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得涅槃。那么 所以对涅槃的解释呢，变成说声闻弟子对涅槃的解释，跟菩萨的这个对涅槃的解释，对佛的涅槃的解释，这里面大圣的解释之间，却有一个就有不同了。声闻呢，就是说我只要能够灭掉我的心意意识，我全部把它灭掉，那就叫做涅槃。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意跟意识全部灭掉以后，只有把它灭掉，被动的把它灭掉，那我们得到什么东西？空空洞洞的空，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于夫所行禅。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也就是所谓声闻弟子，虽然他可以啊，即使可以成就啊，这个灭想定啊，那么这个最后呢，也许他可以啊，到了这个更高的一个天界里头去，可是他最后还是会掉下来。那如果说大圣的一种所以涅槃的一个说法，他就不是这样。他说我这些东西我灭了以后，不是，是灭掉这一些种种的妄念，种种的我的执着情染，这些我灭掉了以后，我是现出了正智圣智的这个智慧，而我这个智慧呢，却仍然还是回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得法乐，我在这个地方得菩提的欢喜，我在这样得不思议境。那这里面就解释，所以涅槃的问题，在大圣的解释，在菩萨道藏的解释，涅槃不是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叫涅槃，而是我们用我们的自证圣智显现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这样子，而最后。这个自证圣智是显现到哪一个地方去啊？它仍然还是极灭的，可是它仍然还是显现的，这样子的一种很圆融的这个部分，圆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大圆净智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才是叫做涅槃的。是吗？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个东西，使涅槃更清楚。以前在经典里头，为了解释说佛涅槃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佛啊极灭了，离开人间了，我们叫做涅槃。这个解释我们不可以讲说他错，可是他没有讲到他真正骨子里头的一个本意。他的意思是他的啊这个正智圣智啊，他这个正智圣智，他可以到任何，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法界，其实它都存在，它是正遍之明心足的，所以它是涅槃。它这里面无漏，可是它也同时在哪一个地方，它都是圆满可以现前的。那我们说那是佛涅槃。所以大圣啊，这个佛法讲涅槃，不是讲断灭的涅槃，而是讲正智圣智开发出来以后得大圆净智。那才叫做涅槃，那是一个智慧，而不是我们从此极灭没有啊，不可以把极灭解释成没有。这个极灭只能够是说啊，我们把我们的原有的这些情染啊，这个人我跟法我，还有这个啊这个自共相的问题，从这里解脱出来以后，可是解脱出来以后，它却又能够显现在很自然的这个存在里头，那我们说它是涅槃的。那要解释这个东西更清楚，你可以知道说龙树啊，那么菩萨提出的中观论讲八部，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八部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八部里头讲说，比如不依不异，我们刚刚讲说依异的问题，对不对？没有说是不陷入在相同，也不是在不同的里头。男生跟男性跟女生不一不一，我不能跟你讲说男性跟女性是相同的，但我们也不能讲说男性跟女性是不相同的。说相同的也不对，说不同的也不对啊，但是你只要去跑到相同里头去，那男女怎么会相同呢？如果我们跑到不同里头去，那男女本来是平等，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他指的是指这个东西。在生命世界里头， 富有与不富有之间不依不依的问题。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做什么事情，问题是根本不增减你生活的快乐的。你人富有的时候，他要快乐不快乐也要他自己有智慧。人在贫穷的时候，在贫穷中一样会有快乐。结婚的人有婚姻的快乐，没有结婚单身的人一样有他单身的快乐，他可以自己快乐。所以我们看清楚，无论你是高矮胖瘦、贫贱富有、男性女性，做什么行业你都可以快乐的。人最怕的就是失掉了那个生命的快乐。要生命的本身是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快乐的，那就是打不倒的。所以说一棒也不回头，指的是指这个啊。那么第二个是不是不生不灭的？什么叫不生不灭？你的存在，你在此生。我们以为我们生了，死了以后我们以为灭了。我们因为陷入有生有灭的时候，我们才会内心里头对于死亡非常恐惧。我对死亡很恐惧啊，好多人对死亡很恐惧啊。但是在此生，在此灭，在彼生，又在此灭，所以是一个我们有一个永恒存在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虽然我们在生灭之间生存，可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那个不生不灭的也不叫的东西，就是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我们讲过多少次？讲这个的，就是《洞山记》里头讲出来的嘛。云岩送了洞山，啊，他已经开悟了，送他，啊，他说他要到处去参禅。那唐朝的时候，啊，这个云岩大师呢，送这个洞山禅师，送了一段路子。老师大概讲说，我就送到这里了。弟子就问了，说老师，如果将来有人问起老师你的教法，你的教的教育的宗旨，那我要跟他回答什么？他跟他讲就是这个。他要问说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岩连理他都不理他，他转过弯，就完全就走了。连回答都不回答，他转弯就走了，转回头就走了。他洞山心里面的一直都不明白，师父讲的什么是，如果有人问起他的教育的宗旨、他的家风、他的启发的方法，就是我要问他这个真正他自己传授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那这个是什么？所以一路上一直在参的这个是什么？只有这个。一直到有一天，他在过河，自己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他啊，看到那个影子的时候，他恍然大悟了。影子，刚刚我们也讲到有影如影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是如影一样。我们现在看起来具具实实的这个，是我们本体世界投射过来的影子啊。就是这样，他看到他了，然后他恍然大悟，所以他记述了当时的啊一首句子，那就是啊传之古今的《洞山记》啊。他说：“切记同他觅，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你看，整个的东西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切记从他命，你千万别以为你要到哪里找一个永恒的我，不，这里有一个我都要漱口的，这不是我。切记从他命，命什么？就是这个嘛。迢迢与我书，你越往外国去追求，你就越离开这个越远，那个自证圣智会越远， 现在用一个自证圣书都不能完全代表他了。哎，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喜，我今天独个儿到处去参访去寻，但是我到处都跟着他。你看，你到哪里都跟着他，再转三世他也是跟着你，他不会背叛你的。不，你不会背叛他的，好像也不是，是他绝对不会背叛你。反正这个跟有一个我这样东西是这两个，它是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最后拿影子当什么呀？当我们的目标，我们忘了它，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看到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奇，那个奇是什么？就是影子的对面。但是奇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奇，那个影子就是我这个人生，可是我却不是那一个。所以奇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奇，亦须这么会方得契入。这只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上面来，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对，那么我们就应该就要更达观更宽松一点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努力，但是我们不可以太在意。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生活，但是我们不必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小事情老放不开。我们好不容易结伴了人间做这种旅游，我们真的需要把那么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吗？对，可是我们既然来了，我们也不可以说我们不好好的啊，在这个旅途上好好的把这个旅途啊把它过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一个是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个的问题，那是说我们看到是一个不是不依不依的问题，是一个不生不灭的问题。所以讲八不，一个是不依不依，一个是再来是不生不灭的问题，一个是不长不断的问题，不是一个永恒常在的东西，但是也不是没有这个东西，要不长不断的问题，一个不来不去的问题，也不是来或者是去的问题，本来就不来不来不去，你自己没有来去啊，你自己有什么来去呢？啊，每一个显现，每一次的轮回啊，其实都还是你自己，你本来就没有变，只是你坐在那个地方，今天做这个梦，明天做那个梦，不是这一刻做这个梦，下一刻做那个梦，就这样而已。做完了以后才发觉，我不来不去啊，我不生不灭啊，不依不依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依不依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你看到他啊，他是什么？他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很难解释了，还是这个啊？所以其今正是我，我今正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契如如。我说觉得很奇特，现在要我们来描述这样一个东西就很不容易，可是他们说通即心通，真的把这件事情给描述清楚了。那好，谈到这里，他告诉我们了，他说如果禅是这样子，那涅槃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禅所谓的真正的涅槃应该是指的是指如来禅才对的。好，那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给各位交代一个问题，就是禅当然后来发展了很多东西，有什么末照禅，是不是有什么如来禅啊？还有当然还有口头禅呢，那口头禅不算禅啊。这个末照就是它是一个透过一个参禅，以你能够参住那个话头而静默进入禅的，看到自己发明自己心性的，那是末照禅。那么如来禅是什么呢？如来禅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可是我讲一段就可以把这个如来禅又把它又让各位再去想，把它 体验得更清楚一点。那是当时这个魏阳宗的这个两位高徒啊，魏山的弟子，一个是仰山，一个是香岩。我们知道香岩经过四处去这个行脚以后回来，还是回到了啊他的老师魏山这边来。所以有一天啊，这个首座仰山呢就问这个香岩，问他的师弟说，师弟啊，你已经啊学佛参禅这么久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醒发，你说说看。对的，我替你印证。因为仰山已经开悟，已经证道了，他就这样跟他讲的。这个香岩呢，他就说，师兄你听着，他说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这是这个香岩对他的师兄报告他的心得。他说去年贫，那个贫字的意思，贫穷的贫啊，是指什么？是指内心里头的种种的瓜葛，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冲突，这些东西已经洗涤掉了，那个叫贫。那一贫如洗啊，他洗了。他去年贫呢，未必是贫，没有到真正的贫。我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无我的上面的那个我，那个是声闻的。去年贫呢，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贫什么？贫的是法我都没有了。去年贫犹有着锥地，去年贫我还觉得需要有一个着锥的地方，那个着锥习气没有完全了。今年贫连锥也无，也无连那个可以要依赖的那东西也都没有了。那如来性真出来了，但是自证圣智了。可是自证圣智仰山呢，就这个时候就对香岩讲了一句话，他说：“师弟，你懂如来禅，却不懂得祖师禅。你啊，知道的是如来禅，可是你没有学到祖师禅。那什么叫祖呢？是真正见性啊，这个自在无碍的，称之为祖。那祖师禅是什么？就是这个。”香岩听了以后说，师兄，我有一机顺目四依，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就是这四句。但我有一机，机就是禅机的机啊，我有一机，这个机是指内心里头一闪的瞬间的啊，就可以直接参透的那个机。我有一机顺目是一，只是在顺目之间我就看到一，那他也不用我，也不用任何什么东西啊，我有一机顺目是一，就看到一，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不能领会这个道理，那就不叫做沙弥，就不叫做出家，就不叫做修行的人，应该这么讲。所以我有一机顺目是一，顺目看的一啊，就是一就是他，但是他不用我，不用他，他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如果人不会不领会他，别换沙弥，不能算着一个修行的人。那这个仰山听了以后，他很高兴的跟他点头，然后呢，他回过去去跟魏山讲，跟他的师父讲。说，师父，香岩师弟也得祖师禅了，所以祖师禅的名字就从这里来。其实这两者之间，第一个的如来禅并未进入《楞伽经》里所讲的真正的如来禅，是第二个他讲的那个祖师禅才是真正进入那个《楞伽经》里头的如来禅。 那我们应该这么说，不同啊，在经典里头原来只有如来禅，是在中土这些禅者里头它产生了，所以如来禅跟祖师禅。而在这两句话里头，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如来禅啊跟祖师禅是有区隔的，而祖师禅似乎比如来禅更是见性智慧的部分，不能这么解释。是其实他在讲禅这个品这个课题的时候，跟最后顺目四依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里边是有一个差别的。品去年品未必是品，还是在修行功夫上，还是在只在亲近这个问题上面。可是顺目四依的时候呢，是真正看到我们住进如来，就是住政治顺治的部分了。那是我们在看到啊这个禅的一个修行里头，那么我们给各位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总共加起来，他在谈的一个次第是先从啊这个言说的一个区别啊，那么谈起这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所有内心世界的东西，其实啊都是属于啊这个语言说相的问题，都是属于现象界的东西，都是透过语言的东西而取得分别的东西。那他叙述了这个部分以后，他接下去呢，他就来了一个啊，跟我们谈，回过头来，他来跟我们谈的是目的是要谈到我们的所谓的禅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他从于相离相哈，离言说相这个问题的是进入禅里头来的时候，他讲了这四个禅的部分，他把这四禅讲清楚。可是他告诉我们，最后所谓的涅槃指如来禅这部分才是真正我们要修的东西。所以讲到这里，各位应该很清楚，说学佛其实是开慧的问题，而不是整天在求是佛啊你给我什么东西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因为是七月嘛，我必须要这个把这一件事情今天给也顺便要说清楚的。七月份都在办宜兰团法会，我们在座同修都会去参加。你听了这个东西以后，那么请问你去参加宜兰团法会的时候，不管你啊送的啊是梁皇宝忏也好，送的是任何啊这个宜兰盆所说经啊，佛说宜兰盆经也好，你送的任何一部经，在做宜兰盆法会的时候，我请问那些东西是针对什么而发的？是针对解释而发的，它必须要从心意意识解套。那些心意意识解套呢，那就是靠着这个佛教的这些教法，这些诵经的这种方式，法会的方式，那么给王者给他一个讯息，给他讲经说法，其实是指这个问题。所有的我们再生的人修行，你如果说去送了这个法会，送完了一定是你自己内心里头要清楚。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七月份如果参加宜兰盆法会或参加任何一个法会，你应该要先了解法会的意思是什么，先把要送的那部经先把它读一次，然后你好好去送一次。你送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产生的一次效果，那这个效果非常大，那个效果就非常，因为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自己在做一次非常完整的功课，内省的功课，而且也同时在一种沉浸的心的感通当中，你跟把透过跟法师的这样一种啊共修的一种力量，他去跟王者做了一次很好的法会，不是做一个功德给他值多少钱，他可以拿去干什么？不是，你如果这样练一练，他就可以拿来干什么？那我们就拷贝多拷贝几份 寄过去不就行了吗？他不是，他是要用你自诚的心去感动他，才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称为叫的，都是属于教相的部分，不是属于教体的部分。那教相的这部分是属于方便门，所谓的方便门呢，是我们透过这个方便，方便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权巧的过程，透过这个权巧的过程来达到启发这心灵上的问题。所以照理讲，如果一个人到最后要别人来不断的给你送，我觉得也是比较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最好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自己多送几次，自己多练习几次，多参透几次，那这个效果就很大。那么当然我们每一次讲完经的时候都会有一次念佛，那你注意，你念佛的时候你能够把你自己很深的那一个清净的自信那个部分，你用那个部分唱出阿弥陀佛，然后你跟极乐世界去感通，多感通几次，那你以后来往这一条电信的通路就会畅通无阻。所以念佛也是用正知圣智去念，才会念出各种沙妹出来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这里呀、这个有这个我们这个同修建议说，这个请讲解三宝歌的来由及意义我们三宝歌以前讲过的，我们把这部经讲到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过再插一次回过头来看三宝歌，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唱三宝歌的时候，你听经听到一段时间再回来听唱三宝歌，你的感受应该会越来越深才对。因为三宝歌里头，你只要你每一次唱应该有每一次不同的心得跟每一次不同的这种感应，那就对了。你当我们对这个经这个经藏的东西越来越领略越多的时候，那三宝歌所唱出来的，你自己唱出来的，它不是只有文字的意思，它会从那里你自己的一个领悟呢会越来越宽广，那是会很感动的才对。好，我们念佛。